这么多年以来，我在这个岛上无时无刻不被危机包围着。我过去经常坦然无事地在岛上走来走去，而事实上，使我免于遭遇到最残酷的死亡的，可能仅仅是一座山岗、一棵大树，或者是黑夜偶然的来临。所谓最残酷的死亡，也就是落到吃人部落和野人的手里。如果落到他们的手里，他们就会把我马上的捉起来，其目的正如我捉一只山羊或者是龟鳖一样。同时在他们看来，把我杀死或者是把我吃掉并不是什么犯罪行为，就好比在我看来，把一只鸽子杀死吃掉也不是犯罪行为。如果我硬说我不衷心地感激伟大的救命主，那实在是昧着良心说话。我必须恭恭敬敬地承认，我所以在不知不觉中免于大难，完全是靠他另眼相看，保佑着我。要是没有他来保佑，我难免落入野人的毒手。这样想过之后，我又费了一些心思去研究那起罪大恶极的畜生，也就是那些野人的天性。我想研究一下，万物的主宰为什么会容忍他所创造出来的生物干出这样没有人性的行径，干出这样禽兽不如的事情，居然吞吃起自己的同类。可是我思索了半天毫无结果，于是我又从另外一方面追问，这些畜生究竟住在什么地方？他们的地方究竟离开大陆的海岸有多远？他们老远从家里跑出来究竟有什么目的？他们所用的船究竟是什么样子的呢？他们既然可以到我这边来，我为什么不可以想点办法到他们那边去呢？我完全没有考虑到我到了那边以后又怎么办，也没有考虑到万一落到野人的手里自己会有什么结果，也没有考虑到万一他们来攻击我又怎么来逃命呢？不但如此，我甚至一点也不去考虑我到了大陆上必然会被他们中间的某些人所攻击，绝无逃生的希望。而且即使不落到他们的手里，我也没有东西吃，也不知道往哪里走。总之，所有这些我都没有想到。我的全部心思只是集中在一个问题，就是坐小船渡过海峡到大陆上去。我觉得我当前的处境是世界上最不幸的处境，除了死亡之外，任何的遭遇都比它强一些。我觉得只要我到了大陆上，我就有可能碰到救星，再不然也可以像我从前在非洲那样，把船沿着海岸驶去，一直驶到有居民的地方，从那里获得支援，而且说不定还会遇见什么基督徒的船只把我救起来。大不了我也不过是一死了事，那倒可以把这种苦难摆脱个干净。需要大家注意的是，我这种种想法都是我的不安的心情和焦急的性情所造成的，而我这种不安的心情和焦急的性情又因为我接二连三地碰到不如意的事情，加上最近在那条破船上碰到了种种令人失望的事情，从而变本加厉了。在那条破船上，我本来是指望着能够达到我所迫切追求的目的，那就是找到一两个人跟他们谈谈话，从他们那里了解一下我究竟在什么地方，有没有脱险的办法。可是结果毫无所获。这些事情使我的头脑完全激动起来。我本来心里很安定，只想听天由命，一切凭老天做主，现在也安定不下去了。我仿佛没有力量控制我的思想，整天只是想着怎样渡海到大陆上去，而且这种念头这样凶猛有力地冲击着我，简直是叫我没有办法去抗拒。有两三个小时的功夫，这种念头猛烈地激动着我，使得我热血沸腾，脉搏大跳不止，好像得了热病一样。其实只不过是我的头脑为了这件事儿在那里发热罢了。 我这么一个劲儿的思前想后，想得我精疲力尽，最后身子实在是支持不住了，才昏昏睡去。也许有人想，我就是睡着了，也会梦见自己到大陆上去。可是我并没有做这一类的梦，我梦见的跟这件事儿毫不相干。我梦见我和平常一样，一大早从城堡里走出去，忽然看见海边上有两只独木船载着11个野人来到岛上，另外还带来了一个野人，准备把他杀死吃掉。转眼间，他们要杀害的那个野人突然跳了起来，飞快地逃命。恍惚间，他一下子就跑到了我城堡外的浓密的小树林里躲起来了。这个时候，我看见他只有一个人，其余的野人并没有过来追赶他，就走了出去，向他微笑鼓励他。他急忙跪在地下，仿佛求我援救他。于是我向他指指我的梯子，叫他爬上去，把他带到洞里，他就成了我的仆人。我得到这个仆人以后，就对自己说，我现在真可以冒险向大陆出发了，因为这个人可以做我的向导，告诉我怎么办，到什么地方弄到给养，告诉我什么地方不能去，免得给野人吃掉，告诉我哪些地方可以大胆的前去，哪些地方应该躲开。正这样想着呢，我就醒了。起初觉得自己有逃走的希望，高兴的无法形容，以及到清晨醒过来，发现原来不过是一场梦境，我又感到同样的失望，大为懊丧。可是从这个梦境，我却明确了一件事儿：我要想逃走，唯一的办法就是要尽可能的弄到一个野人，而且如果可能的话，最好是一个被他们带来准备杀死吃掉的俘虏。但这个办法却有这样一层困难，那就是要实现它，就不能不进攻成对的野人，并且把他们杀得一个不留。这不但是一桩孤注一掷的举动，容易出岔子，而且从另一方面说，这种办法是否合法还值得怀疑。一直到需要流这么多的血，我的心就颤抖了起来。至于我反对这种办法的种种理由，我也不用在这里重复了，因为前面已经说过了。虽然我现在还可以举出一些别的理由，比如说，这些人是我的死对头，只要他们办得到，就会把我吃掉。比如说，这是保障自己生命，使自己脱离死亡的最好的办法，这是一种自卫的行动。因为如果他们真的对我实行攻击，我也要采取这种行动等等。可是，尽管我提出了不少的理由，一想到我为了挽救自己，非流别人的血不可，我就感到可怕。好久都想不通，我在内心里进行了好多次的辩论，好久都想不出解决的办法。最后，要求挽救我自己的迫切愿望终于战胜了一切，我决定不惜一切代价弄到一个野人。现在，第二步就是计划怎样去做，这实在是一个很难解决的问题。由于一时想不出妥当的办法，我决计先去进行守望，看看他们什么时候上岸，其余的事儿先不去管他，到时候见机行事。这样决定之后，我一有功夫就去进行侦查。我这样经常的跑来跑去，跑得连自己都讨厌起来，因为我一直守候了一年半以上，差不多每天都要跑到岛的西头和西南角，看看有没有独木船出现，可是始终看不到，真是令人大为丧气，大为烦恼的事儿。不过我这回还算不错，还没有像上回那样错掉进取的锐气，相反，事情拖得越久，我越感到急不可待。总而言之，我从前处处小心，尽量躲着他们，生怕给他们看见，现在反而急不可待的要同他们碰面了。此外，我觉得自己有充分的能力来驾驭一个野人，甚至驾驭两三个野人，叫他们完全变成我的奴隶，要他们做什么就做什么，并且还可以防止他们在任何时间伤害我。 这种想法使我得意了很久，可是事情还是没有影子，所以这些幻想和计划都无从实现，因为很久很久都没有野人前来。我自从有了这些想法以后，经常把这件事儿在脑子里想来想去，可是因为没有机会把它们付诸实行，始终没有什么结果。这样大约是过了一年半，有一天一大早，我忽然看见有五只独木船在岛的这头靠了岸，而且船上的人都已经登了陆，不知去向。他们来的人数打破了我的全部计划，因为我知道他们一只船至少要在五六个人以上。现在既然有这么多只船，我真不知道如何是好，有什么办法单枪匹马去进攻二三十个人。因此我只好悄悄地躲在城堡里，一筹莫展，坐立不安。可是我还是根据过去的计划进行作战准备，一有机会就采取行动。我一边留神听着他们的动静，一面等待着。后来等得我实在是不耐烦了，我就把我的枪放在梯子脚下，像平常那样分作两步爬上小山顶。我站在那里，尽量的不把头露出来，免得给他们看见。我用望远镜看出他们的人数不下三十个，已经生起火来，正在那里烤肉。至于他们怎样烤的，以及烤的是什么，我可摸不清。只见他们正在那里用各种各样的野蛮姿势和他们自己的步伐围着火跳舞。我正这样望着的时候，从望远镜里我又看见他们从小船上拖出两个倒霉的野人来。这两个野人大概是他们事先放在船上的，现在要拿出来屠杀了。我看见其中有一个被他们用一根木棍或者是一把木刀一阵乱打，马上就倒了下来，跟着就有两三个野人跑上来，动手把他破腹开膛，准备烹调。至于另外一个受害人，则呆呆地站在一边，等候他们前来动手。这个时候，这个可怜虫看见自己手脚松了绑，没有人照管，不由得起了逃命的希望。突然跳出了他们的圈子，用一种难以相信的速度沿着海岸往我这边跑，也就是说朝我所住的这一带跑来。我一见他朝我这边跑来，尤其是乍一看来全部的野人都在他后头紧紧的追赶，说句老实话，我真的吓坏了。我看出我的梦有一部分要实现了，我预料他一定会躲到我的小树林里来。可是下面的事情我却信不过我的梦，这就是说我不相信那些野人不追到小树林里来把他捉住。可是我还是站在那里动也不动。后来我发现追他的只不过有三个人，我的胆子也就慢慢的壮了起来。尤其使我勇气百倍的是，我看出他跑得比他们快得多，而且把他们越甩越远，只要他能维持半个小时，就不难完全逃出他们的掌握。在他们和我的城堡之间有一条小河，我看得很清楚，他必须游过这条小河，否则就一定会被他们在河边捉住。不料那逃走的野人跑到河边上，尽管潮水已经涨了，他还是不把他当回事儿，一下子就跳了下去，只划了三十来下就游过了河面，爬到岸上，非常迅速而有力地往前跑。那三个人到了小河边，只有两个会游水，第三个却不会，只好站在河那边看着其余的两个过河。又过了一会儿，就一个人悄悄回去了，这对于他实在是一件好事。我注意到那两个会游水的野人游过小河，比那个逃走的野人费了一倍以上的时间。这个时候我脑子里忽然产生了一个强烈的不可抗拒的念头，我要想找到一个仆人，现在正是时候，说不定我还会找到一个伴侣，一个帮手呢。这明明是上天号召我救这个可怜虫的命啊！ 我立时就急忙跑下了梯子，拿起我的两支枪来，又同样迅速地爬上去，翻过山顶，向海边跑去。我抄了一个小路，跑下山去，插身在追者和被追者的中间。我向那个逃跑的野人大声地呼唤，他回头望了望，起初仿佛对我也很害怕，但是我用手招他回来，同时慢慢地向后面追赶的两个野人迎上去。等我走近他们的时候，我一下子就冲到了最前面的一个野人跟前，用枪杆子把他打倒了。我不愿意开枪，因为我不想叫其余的野人听见。其实离这么远，枪声是很难听到的，就是隐隐约约听到了，他们看不见硝烟，也弄不清是怎么回事。我把第一个野人打倒之后，和他一起追来的那个野人也停住了脚步，仿佛吓住了。于是我急急地向他迎上去，但是当我走近他的时候，一眼就瞧见他手里拿着一副弓箭，正在那里拉弓向我放箭，因此我不得不先向他开枪，头一枪就把他打死了。那个逃跑的野人这个时候也停住了脚步，虽然亲眼看见他的两个敌人都已经倒在地下，而且多半是死了，却给我的枪声和火光吓坏了，呆呆地站在那里，既不进又不退，看起来逃跑的意思比过来的意思要多一些。我向他大声地打招呼，做手势叫他过来，他明白了我的意思，向前走了几步，可是又站住了，接着又走了几步，又站住了。这个时候，我才看出他站在那里浑身发抖，仿佛已经成了我的俘虏，要像他的两个仇人一样被杀了。我又向他招手，叫他过来，并且尽量地做出各种的姿势来鼓励他。他这才慢慢地往前走，每走十步二十步就下一个跪，仿佛对我搭救他的性命表示感谢。我对他微笑着，做出和蔼的样子，又用手招他，叫他再走近一点。末了，他走到我的跟前，再跪下去，吻着地面，把头贴在地上，把我的一只脚放在他的头上，看样子仿佛在宣誓终身做我的奴隶。我把他扶了起来，和善地对待他，并且尽可能地鼓励他。可是事情还没有完，因为我看见我用枪杆打倒的那个野人并没有死，只是给我打昏了，现在又开始苏醒过来。于是我把那个野人指给他看，表示他没有死。他看见之后就叽里咕噜地跟我说了几句话，我虽然不明白他的话，可是听起来却非常的悦耳，因为除了我自己的声音以外，这是25年来我第一次听见人的声音。可是现在已经没有时间来想这些事情了。那个被打倒的野人现在已经完全清醒过来，居然坐了起来。我见我那野人这个时候又有点害怕起来，就举起了我的另外的一杆枪，对准那个人准备开枪。这个时候，我那野人向我做了一个动作，要求我把腰间挂的那把没有鞘的刀借给他。于是我就把刀借给他，他接过我的刀，马上就跑到了他的仇人面前，手举刀落，一下子就把他的头砍了下来。就是一个德国刽子手，也不见得比他砍得更快更好。这使我大为惊奇，因为我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这个人除了他们自己的木刀以外，一生都没有见过一把刀。后来我才知道，他们的刀都制造的又锋利又沉重，而且是用很硬的木头做成的，拿来砍人头、砍手膀都没有问题，而且可以一刀就砍下来。他砍完了头，带着胜利的笑声回到我跟前，同时也把刀带了回来，又做了许多使我莫名其妙的姿势，把刀和他砍下来的野人头一起放在我的脚下。 最使他感到惊异的是我怎么从这么远的距离把另外一个野人打死。于是他指着那个野人向我做手势，要我放他到那个野人身边去。我也尽可能地向他做手势，叫他尽管过去。他走到那个野人的身边，仿佛很吃惊地站在那里，两眼直直地望着死人，一会儿把他翻过去，一会儿把他翻过来，查看那个子弹打成的伤痕。原来那个子弹正好打在胸口上，在那里穿了一个小洞，但是没有流多少血，因为人已经死了，血流到内脏里去了。他把那个野人的弓箭取了下来，走了回来。于是我就离开了那个地方，并且叫他跟我走，同时用手势告诉他说，后面说不定还有别的人呢。他懂了我的意思，就向我打手势，表示要把他们用沙土埋起来，免得给后面的野人看见。我做手势叫他照办，他马上很起劲地干起来。不到一会儿的功夫，用双手在沙土上刨了一个坑，刚刚容得下第一个野人，把尸体拖了进去，用沙土掩盖好。接着他又把第二个如法埋了起来。我相信他只用了一刻钟的功夫就把两个人都埋上了，然后我叫他跟着我走。我没有把他带到我的城堡里去，却把他带到更远一点，带到岛那头的石洞里去。我这样做是因为我有意不让自己的梦应验不爽，因为在梦里他是跑到我城堡外面的小树林里来藏身的。到了洞里，我给了他一些面包和一串葡萄干吃，又给了他一点水喝，因为我看他跑了半天已经是饥渴不堪了。我等他吃喝完毕，又指给他一个地方，做着手势叫他躺下来睡觉。于是这个可怜虫就倒了下来，呼呼睡去。